中国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西方国家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视为国际社会发展经济、推进民主、维护和平的一个好机会。随着中国是借助加入世贸组织获得经济大发展，不单止没有变得更加政治开放，反而变得更加理直气壮推行专制，并且越来越咄咄逼人地挑战当今国际的和平的秩序。中国又成为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眼中的风险，甚至是威胁，与中国脱欧或者去风险的主张由此在西方国家政府之间和民间应运而生。鉴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应对是当今中国成为西方国家要面对的难题。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6月13号星期二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有关中国的讲法可谓西方高级官员对这个问题的典型的讲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就耶伦在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的发言所作出的汇总的报道的时候说，财政部长耶伦说和中国维持关系符合美国最大利益，虽然他说需要提出在中国发生的那些有记录的侵犯人权事例报告和中国成问题的贸易政策。他星期二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上说，他们确实有需要解决的关注，但是脱欧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跟着说，美国人购买在中国可以更加廉价地生产的商品，从而大大获益，而中国也同样从美国出口产品当中获益，而这个有利于是美国的经济。他强调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停止和中国进行贸易将会是灾难性的，去风险好好，脱欧绝对不能够。他这种讲法回应了上个月就是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七国集团领导人在日本举行峰会的时候所发表的联合声明。耶伦的上述讲法也是当今很多西方国家领导人或者政府发言人的讲法，但是很多批评者指出，西方似乎仍然沉浸在一厢情愿的幻想当中，还在天真地幻想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会同西方民主国家一样，在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会将本国人民的福祉、将本国经济利益放在思考的优先地位。但是中共政权和其他专制独裁的政权从来都是将自己的政权安全，即是独裁的权力，是放在首位，经济利益可以随便牺牲。批评者是为此指出的证据包括，中共只是为了彰显他们政权的权威和所谓的英明性和优越性，就坚持实行了三年的所谓防疫清零政策，为中国造成巨大的经济灾难，显示了中共政权并不在乎经济，亦都不在乎中国公众的死活。再例如，中共的当局摆出要攻打台湾的姿态，并且频频通过军舰飞机逼近台湾发出威胁，这些做法明显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就好像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政权是攻打乌克兰损害俄罗斯经济利益一样，但是中共当局乐此不疲，因此继续指望通过和中国贸易追求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无异于与虎谋皮。西方国家政府和他的领导人和中国打交道，寻求和中国合作一起发展经济的时候，是不是过于天真，过于不了解中国实际的情况，不了解中共政权的本质的问题呢？这样的问题在西方国家也都被经常提出，而且经常被大声地提出。以至于德国总理索尔茨在2022年11月访问中国的时候，要为此作出一番详细的解释和表白。在访问中国的前夕，索尔茨总理在美国专门报道政治新闻的网站政客 Political 上面发表文章，试图要展示他和他的政府和中共当局打交道的时候并不是一知半解的。他文章的头几段是说，自从他的前任默克尔访问中国以来，长长的三年过去了，三年里面在欧洲、在东亚，当然在中德关系当中，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增加了。三年里面全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并且由此对国际秩序、对我们的粮食和能源供应、对全世界经济和物价造成严重影响。他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这样的访问会晤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疫情，仲因为北京采取了严厉的措施试图控制疫情，因此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直接对话现在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正是在一切照旧，不再在一个选项这样的大环境底下，他要访问北京。他说他是带着五点思考启程踏上旅程， 第一，今日中国已经同五年前或者十年前的中国不一样，中国共产党刚刚结束的代表大会的结果是毫不含糊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宣誓，比以往的中共党代会占据了宽广得多的空间，对国家安全，即是对共产党体制稳定性的追求，以及对自力更生的追求，在未来将会更为显著。在中国发生变化之际，我们同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亦都必须改变。索尔茨总理在政客网站上发表的文章标题，扼要咁系提出了他同他领导的德国政府同中国打交道的新思路，就是我们不想同中国脱欧，但系亦都不能够过分依赖。6月14日，德国公布首份应对日益增加威胁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份76页的文件是指出，在可见的将来，俄罗斯是最大的安全威胁，并且主张对中国采取平衡的应对策略。据美联社的报道说，德国政府也正在制定一份专门对中国的战略。索尔茨拒绝说他什么时候会发表，他对记者说他们准备好的时候就是准备好了。由于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已经融入全球经济，并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很多国家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联系，和中国脱欧会为国方造成重大损害，因此不好脱欧就是要去风险，成为当今的西方国家的一种共识。但是去风险亦都面临诸多的难题。美国报道工商新闻的福布斯杂志6月12日发表该杂志资深撰稿人洛伦·汤普森的文章，以微软公司在中国为例，展示了西方大技术公司试图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谋发展对美国、对全世界构成的安全风险。汤普森的文章指出，微软公司从1992年起就开始是采取种种的措施在中国谋发展。文章说，假如中国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上述的举动或者是可以被认为是典型的增加市场份额的战略。但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中国越来越像一个是集权独裁政权，和美国竞争全球影响力。中国威权行为的一个方面是国家网络安全法，规定中国政府可以获取在中国销售的技术公司产品的源代码和其他专有的详细信息。文章说，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2003年3月5日报道说，微软公司将它的使用广泛的视窗操作系统的源代码对中国政府系统开，视窗系统随后被用于对其他的国家的多种资产进行网络攻击，其中包括最近攻击美国的基础设施。根据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微软公司可以被要求是向中国政府展示它们产品软件的一些高度敏感的功能，例如加密密匙。这种要求也对中国国内的公司实行，例如经营电商平台的阿里巴巴公司受到惩处，因为它是向中国政府报告之前就向阿帕奇公司透露了该公司的源代码当中一个漏洞。不幸的是，中国政府可能是利用这种第一时间报告来到支持他自己在全世界进行的网络攻击活动。微软公司在他们的2022数码防务报告当中表示了这个担忧。报告说，很多来自中国的攻击都是得益于中国能够发现和编译零日漏洞，即是电脑安全业界先前所不知道的独特的没有得到修补的漏洞。中国收集的这些漏洞在中国实行一种新法律之后看来已经增加。这个的法律规定，在中国的实体要向政府报告他们发现的软件漏洞，然后才能够和其他实体分享他们的发现。换句话说，微软为了他在中国的市场同意帮助中国使全世界的信息系统易于受到攻击的努力，由于微软产品无处不在，而且中国当局规定它对微软的源代码和潜在漏洞有独特访问权限，因此这些漏洞很容易被国家支持的黑客武器化。微软等西方技术公司为了赢得、保持或者扩大在中国的市场而同中国政府合作，为全世界互联网带来威胁的报道近年来时常出现。较早时候，监督中国当局网络信息封锁和操控的组织是发表报告说，微软、苹果等的技术公司的浏览器都将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作为系统内字幕认可信任的证书。 使到中國當局得以在中間人攻擊的方式多次對谷歌、微軟、蘋果、雅虎網站發動大規模網絡攻擊。在經貿、技術、網絡高度融合的今日世界上，不脫歐同時又要去風險，這個似乎是一道無解的難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報導。